主题所讲的，一起同心来侍奉神，一起来向神祷告。天父上帝，我们向你感恩，感谢你让我们能够同普天下的教会，能够在今日的日子能够一起来侍奉、来敬拜你。感谢你给我们这样的一个地方，感谢你给我们这样的机会，感谢你给我们这样的自由，可以来亲近你。父，我们也感谢你过去对我们的保守看顾，让我们这些蒙主恩召的，常常蒙主你托住，蒙主你带领，让我们可以在信心上站立得稳，并且能够为主你而活。主，我们感谢你给我们这样的机会，愿父你预备我们的心，让我们能够在主的面前有平安的心，有喜乐的心，不但侍奉你敬拜你，也能够聆听你的话语。愿父你圣灵教导，让我们不但听不但明白，也能够行出来，能够做主你忠心的管家。求父你赐福今早的机会，赐福每一个来寻求你的人。我们将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弟兄姐妹，当我坐在这边，我看到上面的主题的时候，我在想，其实我当被邀请的时候，我在想应该讲什么呢？我们教会也是刚好有类似的主题，就是有目标的侍奉主啊，类似的，无论是主题也好，或者是别的主题啊，这个主题或者别的主题，每当到了新的一年年头的时候，我们总是有新的计划啊，无论是外面的人，或者是外面许多公司，甚至政府的机构，都有一些新的计划，希望在新一年应该做些什么啊？基督徒也不例外，教会也不例外啊。从年尾的时候，就已经开始计划明年要做什么，到年头还在计划。这段时候特别忙，尤其是那些做领袖、做牧师的，都在想明年新一年要做什么。我们的生活也是这样，有时候我们也是有计划，在明年我们应该要做些什么事情，要去哪里都有一些计划但是有时候基督徒在新一年里面开始的时候，总是很多希望想好好的来侍奉神，充满热心心里很多热忱的心要来侍奉主。但是随着一年常常有发现到，有时候随着一年慢慢的过去有些开始冷淡的，没有像开始那么热心，有的甚至到了年终的时候呢，开始有点后悔了，或者感到亏欠，因为之前所要做的事情呢没有做到，或者做得不够好感到亏欠这样的问题。希望我们每一个在新的年里能够不但有一颗热切的心，有一个希望，想好好的有个计划来侍奉神。我希望我们大家能够专心忠心来侍奉神，我们做主忠心的仆人。我们起来再来看这个马太福音25:14-30，当我们看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要了解这个背景这是主耶稣讲给他门徒的其中一个比喻 那时候主耶稣要离开他们的，如果我们从23章看起啊，一直看到26章，他要他们在他离开之后，能够忠心的来做工，来侍奉他，等候他的再来。所以在这里，他设立了，讲了许多的比喻啊，这是其中一个。在这个比喻里，他以一个主人要往外国去，就把这个家业给了他3个仆人，一个5000银子，一个2000银子，另外一个是1000银子。这个比喻的总意是什么呢？就是要我们忠心侍奉主，等候他的再来。特别是在21节、23节，他是特别强调：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啊！同样的，在这个第二个仆人，他也是讲同样的一句话：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那我们看到，他在强调这个忠心，他要我们忠心，做忠心的仆人，来等候他再来。弟兄姐妹，我们要怎样做主忠心的仆人呢？其实我们从这段比喻，我们可以看到一些清楚的教导。第一，主耶稣以按着个人的才干或者是恩赐，给予我们每个人侍奉的责任，按着个人的才干或者能力，给予我们每个人侍奉的责任。就如这15节所讲，他按个人的才干，给了他仆人3个仆人银子，他按着他们的不同的才干大小，给他们不一样的分量，一个给5000，一个给2000，一个给1000。这个并不是主人偏心，而是主人是按着他们的才干，按着他们的能力的范围，给他们侍奉的范围，他不会给他们超越他们所能够做的事情，而是恰恰好给他们能够做到的事情。所以，为什么我们要侍奉神呢？因为神已按着我们的能力才干，给了我们每个人应当有的侍奉的责任。我们可以来看这个，才干。虽然在这里用才干，有时候我们讲能力，有时候我们讲恩赐。如果我们明白的话，无论是你的才干也好，你个人觉得这是个人也好，或者你信主之后神特别你的恩赐也好，都是神所赐的。我们是不是很好的应用神所赐来侍奉他呢？这个以弗所书4章7节到8节，我们个人蒙恩，都是照基督所量给个人的恩赐。所以经上说，他升上高天的时候，掳掠了仇敌，将各样的恩赐赏给人。弟兄姐妹，当神拣选我们，拯救我们，他也将恩赐赏赐给他的儿女，赏赐给他的教会，让我们可以在生活中或者在教会中可以侍奉他。这是一个蒙恩得救、生命改变的其中一个反应。当我们还没信主之前， 我们活在其中。我们信主之后，我们生命改变，我们不要再犯罪了，我们要行善，做神所看为喜悦的事情。以前我们为自己活，我们生命借着信主改变了，我们现在是为着主而活，要侍奉他。同样，以前我们可能是在侍奉那些偶像，还不认识耶稣的时候，不认识主的时候，不认识神的时候，我们眼睛蒙蔽，我们去拜世界的神，就是那些偶像。但是当我们蒙恩得救的时候，我明白过来，生命改变了，我们现在侍奉神。侍奉神是一种生命改变的表现，跟我们的生活是息息相关的。不会说我信主了我不侍奉，很难。因为旧约圣经也好，或者新约圣经也好，都在教导我们，一个人蒙主呼召、蒙主拣选之后，他要侍奉神。如果我们看这个旧约，我们单单看这个摩西五经，神拣选人就是要人侍奉他。神拣选以色列，救他们出埃及，也是要他们分别为圣出来侍奉他。这里我们的主题耶稣亚，那边也提到耶稣耶稣提到我们要侍奉这位救赎我们的神。在新约圣经也是同样的教导，告诉我们神拯救人也要人分别为圣出来侍奉他。以弗希伯来书12章，如果我们刚才我们在看十二章，如果十二章看下去，看到最后一节的话，28节那边，那边告诉我什么？我们既得了不震动的国，然后就当做什么呢？最后那个字说什么呢？侍奉神。我们跳到最后那个三个字，侍奉神。神救我们，不是单单救我们脱离黑暗，脱离将来的刑罚，他也要我们分别为圣出来侍奉神。新约圣经也是个例子，当主耶稣来的时候，在寻找世上的人，当人遇见他的时候，我们看那个人生命改变，门徒也好，或者是妇女也好，特别是妇女，我们有时候会漏掉，没有仔细看，其实妇女也在侍奉神。有一些妇女，她们一见主之后，生命改变了，她们甚至跟随主到底，甚至到主上十字架那一刻，她们都忠心地跟随主到底，她们用自己的财物来供给耶稣和门徒的需要，他们就是忠心的来侍奉他。我们看到他们生命的改变，无论是旧业、新业，都给我们看到圣经在教导我们蒙恩的人要侍奉，不但要侍奉，我们要忠心来侍奉，做主忠心的仆人。除非你死了，不能动了，你可以休息了，不然我们都要侍奉，甚至到老我们都要侍奉，没有退休了。这句话不是只是对着我们做牧师的全职讲，其实无论是会友也好，全部每一个属主人，没有所谓退休的，侍奉是一生的，是到永远的。然后在天堂也是在侍奉神。那么我们要如何来侍奉？那么讲到我们要侍奉神，因为我们有神所给我们个人的才干， 有神都给我们的责任来侍奉，我们要如何来做主中心的仆人呢？我们应该善用所得的才干或者恩赐，积极的侍奉主，积极的侍奉主。我们看这个十六节到这个十七节，我们看这两个被主称为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当他们领了主人所给他们的，一个是5000，一个是2000的银子，他们什么反应？他们是收下来，改次再去拿去做生意吗？他们是立刻的。圣经说他随即拿去做买卖，立刻的，不单元的。我们看到是一个积极的心来服侍他们的主人。这里让我们看到，重点不在于5000或者是2000，重点是他们是积极的按照他们个人的才干，按照他们所领受的那个职分或者是责任去做工。领5000有5000的那个责任，领2000的有2000的责任。他不是大家不然看守好这5000而已，他也还要去拿这个5000，好好的去做什么呢？做生意，去赚。同样的，2000有2000的责任，他责任没有那么大啊，没有比5000的大哈，只有2000而已，但他还是有责任拿银子，这个2000呢，去做生意。来赚，他们就一个赚5000，5000的赚5000，另外一个赚2000，就是2000赚2000。弟兄姐妹，我们是不是能够像这两个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一样呢？按照我们个人所领的才干或者是恩赐，好好的尽本分来侍奉这位呼召拯救我们的神。当神将责任交给你的时候，你没有好好的去忠心的侍奉他呢？还是你推卸责任？还是你说我不可以？还是你说我没有空？还是你随便的来侍奉神？彼得4:10，彼得前书4:10，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做神恩赐的好管家。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照你所得的恩赐，照你的能力来彼此服侍。我们看神的要求，我们的主对我们的要求不会高，恰恰好就照着你所得的能力或者恩赐来服侍。神没有要求你做你超越你能力范围以外的事情。罗马书12:11，殷勤不可偷懒，要心里火热，常常服侍主，不要偷懒，常常服侍主。这是圣经对我们的劝勉，要我们来忠心做主的仆人。我们要如何的来善用呢？刚才讲到善用善用神所给我们的才干，来在侍奉上尽我们的本分来完成神所托付给我们的工作很多种，有的大的，有的小的，就好像这两个仆人一样，神所托付给他们有大有小。我们是不是能够很好的照着 神所给我们的才干或者能力，好好的来侍奉他呢？如果你有祷告的能力或者恩赐，你是不是能够好好的来为这教会祷告呢？好，为你周围的人祷告，为你外面还没有信主人祷告，为国家祷告，或者是为事工祷告，为那些有特别需要的人祷告，为教会的领袖牧者来祷告，为海外宣教士祷告，为那些在受苦难的，虽然他们还没信主，为他们祷告。我们是不是很好的来应用神所给我们这样的恩赐，在祷告里面来侍奉他？如果你有安慰鼓励的那个恩赐，你是不是能够好好的应用呢？比如说打电话啦，你没有空，新加坡很忙，每个人做工，你不需要一定要去探访，打个电话。现在手机也方便，打个短信也可以勉励人。甚至我讲做讲道的，啊，做讲言的也需要勉励。有时候会有，我不是这样要求你们这样勉励我。有时候在我需要的时候，讲完道之后，有人打简讯给我，谢谢你，你的讲道。很勉励，感谢神。有时候我们也需要勉励，在讲道上需要勉励。我们知道，我们为神来传讲神的话语是有意义的，是在教导我们会有教导他羊群喂羊，勉励建立他们信心，直到我们不至于说："哎呀，好像灰心，好像讲到。"没有人听这样，有时候接到勉励，我们知道神在做工，借着我借着这个讲言来建造会，叫这个会友，建造他的儿女们，或者你有一些比较小的才干呢，你小的才干，神就给你比较小的事来服侍。比如说煮东西，你可能很会煮东西，你不会大会讲话，你对电脑一点也不会，特别是老人家，电脑不会，但是煮东西就会，有时候就煮一道美味佳肴，在特别聚会的时候给弟兄姐妹来品尝。或是招待宣教士，招待那些比较贫穷的，或者招待，比如说居老人院，你们教会的事工有居老人院，有时候偶尔煮一些东西给他们吃，他们也是很喜欢。这些都是一个服侍侍奉，好好的善用神给你的恩赐，在不同的岗位上，就是神所托付给你的事情上来侍奉，当然还有其他的，尤其是年轻人，你会电脑，你可以用你的电脑的这个知识来帮助教会，帮助你的教会领袖，可能你的牧师我这个做牧师的，其实我的电脑是半桶水的，我开始做牧师的时候，我的电脑差的，我是从零学起的。从零学习，很辛苦。但是您当中有的电脑很好，你可以帮助这些牧者，因为有些牧者他们只会用电脑，那电脑出问题他们就不懂怎么办了，而需要找你们像你们这样有电脑知识的人来解决问题。教导方面呢也是可以，不一定要教主的谁啊。我们教会最近开始一个课工施工，教英语，教英语，借着教英语跟课工接触，有机会向他们传福音。 我们最近有三位信的主，一位已经受了洗，另外两位在要在这个农历新年的时候受洗。借着这样的一个交谊，可以将福音传给他们，让他们认识这位救主耶稣基督。很多弟兄姐妹之前也没有什么一些不是很多，没有什么参与侍奉，但是这个事工一进来，他们有机会了，他觉得可以借助这样教导来侍奉，这样也是一个机会。如果你教导这方面有恩赐，你可以善用你的教导来侍奉神，或者是其他方面的唱歌也好，你可以参加诗班，甚至在特别机会可以献唱，或者是你是医药人员，你可以用你的医药常识来帮助会有特别是老人家需要那些有医药常识的人来照顾他们。我们最近又也是开始了一个门诊的服务给这些客工。里面其实只有几个医生或者是护士，其他都是一点常识都没有，但是他们帮忙参与。因为来看门诊的客工很多，这些都是一个机会，你可以善用你的恩赐来侍奉神。很多，你要好好的去善用神所给你的才干能力，在神所托付你的事情上，好好的侍奉。你要做神中间的管家吗？你要抓住机会，抓住机会，善用你的恩赐，不要让机会流失。因为有时候我们不能够忠心。有时候为什么到了年底感到亏欠后悔呢？因为有时候就是没有好好的善用。另外一个问题是什么呢？没有积极的，没有立刻的，没有抓住机会来侍奉，就好像这个忠心的仆人那样，他们抓住立刻的，好好的用主人所给他们的5000、2000，借着他们的才干来侍奉、来工作。有时候我们需要立刻，不要等一下。有时候等一下就是一个阻挡。等一下，等一下，你的机会就不见掉了。等一下啦，我才来参与啦。等一下啦，等我，我比较有空啦。等一下啦，我看看别人怎么做啦。等一下，等到我比较心情比较好啦。等一下，等我比较有能力啦，或者等一下啦，等我想做完我要做的事情啦。等一下，一年就过去了，机会就不见掉了。积极的善用神给你的恩赐，在不同的岗位上好好的侍奉他，不要等，不要拖延。弟兄姐妹，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神所赐给我们不同的才干。我相信神对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呼召，神将不同的事情托付给你，想要你在这教会里面同心合意的一起来侍奉他，你要好好的抓住。换句话说，在神的教会里面，没有不侍奉神的基督徒，没有不侍奉神的基督徒。无论在教会或者在生活里面，我们都在侍奉神。如果你不再侍奉神，那你的生命有问题了。你需要好好的反省检讨自己，为什么我没有在生活中，为什么没有在教会中侍奉神？是不是我在某方面软弱了呢？ 是不是我没有好好的做出神给我的机会呢？是不是我没有好好的运用神给我的才干来服侍他呢？我们要好好的抓住这个机会，不要像这个第三个仆人一样。第三个仆人做什么呢？他把1000两银子埋了，什么也不做。我们不要像他这样。等一下我会来看这个第三个仆人，我们再来看。我们不但知道要知道为什么要做主忠心仆人，因为神以按着我们个人的才干托付我们侍奉的责任。第二呢，因为我们的神，我们主耶稣要按着个人的侍奉，就是按着他所托付给我们的责任，要跟我们算账，要跟我们算账。有一天我们每个人都要向主交账。在这个19节到30节，我们看到过了许久，这个主人回来了。他做什么呢？要和他们算账。同样的，我们的主将要再回来。当主再来的时候，他要和我们每个人算账。我们是不是好好的抓住他给我们机会来侍奉他呢？有一天我们要向神交账。在这里我们看到这个两个忠心的仆人在交账的时候他们不害怕。我希望我们有一天在主再来的时候呢，我们乃是坦然无惧的站在神面前来交账，而不是那种惧怕的心站在神面前来交账。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看这个仆人，因为他们做好了他们该做的工作，他们尽他们本分，告诉我们我们应该按着个人的恩赐才干去忠心侍奉神。所以在主再来的时候，我们不用害怕，我们乃是要得主的赏赐，就好像这两个仆人这样，要得主的赏赐。时候到了，主人来了，主怎么赏赐他们两个呢？就是主要给他们更多的事来管理。而且他们要进到主人那边所给他们的快乐，享受主人的快乐。弟兄姐妹，我们如果忠心来侍奉，按着神所给我们的才干忠心来侍奉他，有一天主再来的时候呢，我们乃是要享受主为我们所预备的喜乐。将来主再回来的时候，德国我们乃是要与他一同喜乐。这个就是我们每一个侍奉神所等待的。我们侍奉神不是枉然的。这个哥林多前书15章58节告诉我们，所以我亲爱的弟兄们，你们务要坚固，不可动摇，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基督里不是枉然的。这里很清楚告诉我们，我们每个在基督里面忠心侍奉的人，我们所付出的不是枉然的。一天我们要得主的奖赏，我们要与主一同享受德国的快乐，我们要与主一同治理。这是圣经所给我们的应许，这是何等大的一个荣耀的指望，能够跟主一同享受他德国的喜乐，能够与他一起治理，从一个不配的罪人 到做神的儿女，到跟主一同德国，一同治理，这是何等大的一个指望，何等大的奖赏！我盼望我们每个人在侍奉的过程中，我们看到这点，不要灰心。有时候在侍奉过程中，我们会灰心，总觉得到没有人支持你啊。有时候你觉得你一个人在做事情，好像没有人在支持你一样，做得很辛苦。说别人没有跟你一起来做，没有看到，或者有时候没有看到果效啊，你这么一直做，做得很辛苦，做了一年没有什么果效啊。只有那几个人来信主，没有什么果效，这样你会灰心，或者甚至有人会批评你，你会灰心。但是我们要知道，我们有奖赏为我们预备。有时候你会感到疲倦，觉得哇，很多东西要做。好像在面侍奉忙碌，啊，一做这个做那个，做到很辛苦，没有自己的时间，好像很牺牲自己的个人的享受啦，就是这样的牺牲掉。我们想想，将来所得的，乃是超越你所受的苦。其实侍奉不应该是苦的，应该是喜乐的。能够一起侍奉神是一件喜乐的事情，而不是苦差。我们要好好想，不是苦。有时候我觉得有的人会说苦，是因为他不明白他以后所要得的那个奖赏，他不明白他乃是与主同工，是一件喜乐的事情。那有时候是慢慢会失去热心。有时候觉得，哎，一直重复做同样的事情，好像没有意思这样。就是说，有的人有时候在讲，哎，每次你们教会这个老人夜社工吗？每次对着这些老人家分享带领他聚会，到底他们明白多少？每个礼拜都重复这样带领他们，好像有时候会感到没有意思这样。到底有没有意思这样？到底他们明白吗？但是神不看这些，神有他的作为，你不知道，神看你忠心不忠心。我们要抓住这一点，神在看，他知道你在做什么，他知道你忠心吗？不要被这些环境来阻挡你侍奉神。不要灰心，不要疲倦，不要失去热心，继续的忠心来侍奉主啊！有一个执行的经理他是基督徒，他曾经这样分享过，他被调到一间工厂去管理，可是他到那边时候，他说他每天要。就是一段时间的时间，他每天要陪那个大老板喝茶、走走，他觉得很没有意思。他应该需要更多时间做其他事情，为公司做点事情。他觉得这个是浪费时间，好像没有什么作为这样。但是后来他发现到不是这样。他所做的是有价值的，为什么呢？在他去那间工厂陪他老板喝茶、走走的那段时间，他公司的生产量增加了，很奇怪，他觉得很奇怪。后来才知道，因为他们在那边喝茶、走走啊，员工特别努力，因为知道老板在那边、经理在那边，所以每个都很努力的做工。生产就提高了。你看，有时候你觉得没有意思，但是不是你所想象的？你要看神的作为，神所看到的是什么？你忠心吗？ 所以我们不要被这些事情、这些琐碎事情、阻挡事情来影响我们侍奉的心智。我们要抓住机会，好好的来侍奉神，做主忠心的仆人，不要像第三个。这个第三个的仆人什么事情呢？他要受神的审判。在这里他讲主人要严厉的审判他，告诉我们一个道理。那些埋藏恩典才干不侍奉的人呢，有一天要被主定罪，这是一个很严厉的警戒。我们从这个24节到30节来看，这个第三个仆人为什么他被定罪呢？你们好好思考他到底的问题是在哪里。是他1000两银子太少吗？不是的，1000银子少过其他两个仆人，是因为他才干少，他能力小，所以那个主人给他1000两。这个1000两是他能够胜任的责任，他应该能力用这个1000两银子呢去赚钱，但是他没有，他甚至连那个简单的事情他都不去做。什么简单的事情呢？就是将银子放入什么呢？我们最所讲的银行，或者最所讲的换这个税换银钱的人那里，可以容易的来连绵带一点来收取回来。连最基本最容易的事情他都不要去做。这个人问题在哪里？第一，态度不对；第二，根本不要侍奉神。所以主一来就对他严厉的讲，那个仆人说什么呢？说他是一个又懒又恶的仆人。这个仆人根本就是不要服侍他的主，他只是给借口。他说他的主人很残忍，他说他主人残忍，忍心残忍的意思，要求过高，他做不到。其实不是这样，主人知道他能力，主人给他的也是在他的能力范围里面，他能够做，是他不要做。他根本不想服侍主人，就最简单将钱给那个换钱的来收取那个利息，他都不要去做，很简单的事情都不要去做。所以主人称他为又懒又恶的仆人。弟兄姐妹，这是一个很严厉的警戒。我希望在我们当中没有这样的。我希望没有所谓自己称为基督徒，却完全不侍奉神、不为神而活的。我不希望在我们当中，在你聚会很久了，从来没有生命改变过。我不希望有这样的人。这是很严厉的警告。为什么？这样的人有一天主要审判，主要审判那些与他没有关系的人。要审判那些不侍奉他的人，那些不为他活的，神要审判。我希望我们当中没有。如果你还没有认识这位主，你跟他没有关系，你今天你要接受他，来侍奉他，为他活出新的生命来，在生活上，在教会中。你为他生命改变，你会得奖赏。当然，讲到这里，我们每个信主的人，我们不应该是像他。但是有时候呢，我们有时候有点像这个第三个仆人这样哦。 会不会？有没有？当我们看这段经文的时候，有时候会有点像这样的一个人。为什么？有时候我们在侍奉中埋怨，觉得工作太多了，很埋怨。有时候害怕，给自己借口，哇，不要做，没办法做，不敢做，给自己借口不要侍奉。有时候在那等，一直在看。哦，看别人做，自己不敢碰，说是这样。我们需要反省过来，我们每个信主的，我们都是应该是侍奉的。只有谁没有侍奉神，那些不是属于主，那些不信靠神，那些不是属于神儿女的，他们不侍奉神，他们侍奉的是自己，他们侍奉的是世界。他们侍奉的是假神，我们不像他们。我们有一位拯救我们的主，我们侍奉是那位救我们的主。这个就是我们每一个人侍奉的精神。我希望我们大家像这个第二位的仆人，忠心在新的一年里面好好的。用你就是神所给你的才干，来侍奉他。好好的，有希望的，有喜乐的，来侍奉他，因为在天上有奖赏为你预备。弟兄姐妹，当我们在等候主再来的时候，让我们热心，按照个人的才干，在各样的事上来侍奉我们主。做主忠心的仆人，好，我们起来向神祷告。天父啊，我们感谢你，给我们这何等荣耀的福分，让我们不但能够蒙恩得救，也能够进到你面前来侍奉你。求父你托住每一个人，让我们珍惜主呢给我们的机会，好好的利用你所给我们的一切来侍奉你，做主你忠心的管家。愿父你施恩托住我们，让我们可以忠心到底，能够同心合意来侍奉。我们的祷告呢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好，现在是我们公祷的时间。